剪一段星光，捧一盏香茗，让时光在此刻停住。每周四晚9:30，西雅图中文电台读书观影，与您一同品味不一样的人生。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这里是读书观影栏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未央。我们常常会听到这样一句话，人的一生太短暂，无法体验所有的可能性。确实哈，我们人生的时间非常有限，但是这个世界却是无比的辽阔。我们似乎只能在自己的生命轨迹里去经历少数几种可能的人生，但是阅读和观影却赋予了我们另一种能力，他们恰恰是一把可以通向无限可能的钥匙。一本书可以带我们穿越千年，置身于帝国的兴衰，聆听那些逝去的声音，而一部电影则可以让我们化身不同的角色，体会从未经历过的悲喜，走进不同的文化，去窥探另一种世界观。如果说现实生活是一条固定的河流，那么书籍与电影便是支流，让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短暂地触碰无限的可能，它们让我们在一个地方却能经历整个世界，让我们哪怕只在一生之中却能够体会千百种的命运。今天就让我们带着这把钥匙打开一扇新的大门，经历一次不同的旅程。今天主播想和大家一起深入探讨一部影响深远、意味悠长的非常非常熟悉的电影《楚门的世界》。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是真实的吗？我们每日看到的新闻、听到的声音、接触的人与事，真的毫无造作、完全真实吗？还是其实我们都活在一个被精心安排的系统之中，只不过我们并没有意识到。当人工智能、大数据、算法、社交网络开始慢慢影响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当我们每天接触的信息被过滤、被推送、被推荐，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兴趣、我们的思想，甚至我们的价值观，都是否早已被某种看不见的力量悄悄塑造和改变？而今天这部电影《楚门的世界》，我相信它给我们的警示或许比任何时候都更加贴近现实。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从电影的故事开始，进入楚门的世界，去剖开那个虚假的近乎完美的世界，看看我们自己是否也身处其中。在1998年的好莱坞电影工业体系中，《楚门的世界》的诞生本身就带有某种反讽意味。当全球观众首次在荧幕上目睹楚门·伯班克在虚拟桃源岛的生活时，制作团队正通过106台隐藏摄像机完成这场虚构的真人秀。这种创作方式的自我指涉，在27年后的今天获得了惊人的现实呼应。据统计，2024年全球监控摄像头数量已经突破100亿台，这意味着平均每7人就对应一台监控设备，而这或许正是我们无法逃避的现实投影。让我们从电影的空间建构开始剖析。导演彼得·维尔将桃源岛设计成直径16公里的巨型摄影棚，这个数字恰好等于曼哈顿岛的周长。这并非随意的选择，而是一种对现实都市空间的精准挪用，暗示着现代都市本身就是一座巨型的舞台，一个被规则、监控和视线围困的剧场。 楚门每天必经的海景大道，其路面的宽度与洛杉矶日落大道完全一致。镇中心的喷泉原型则取自罗马特雷维喷泉，但是尺寸被缩小了三分之一。这种似是而非的真实感，恰如我们在社交媒体上看到的完美生活一样，熟悉的场景元素经过艺术化的加工、心理的操控之后，最终形成一种认知上的错位。也就是说，楚门的世界虽然虚假，但它与我们的现实之间似乎并没本质的区别。电影开场的3分17秒长镜头更堪称教科书级的隐喻蒙太奇。从航拍的桃源岛全景到楚门卧室中的微型摄像头特写，镜头运动轨迹完整呈现了权力凝视链条的每一处环节。这种空间的叙事手法与法国哲学家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所描述的环形监狱理论形成强烈的互文。楚门在晨跑时向邻居打招呼的瞬间，他实际上是在向隐藏在路灯、油桶、消防栓中的2000多个监控机位表演。值得注意的是，所有的监控设备采用的是当时最先进的索尼 CCD 传感器。这一技术细节让整部电影的虚构故事获得了令人不寒而栗的真实感和可信度。这已经不仅仅是一部关于真人秀的电影，更是一部揭示现代社会全面监控、算法操控、权力凝视下个体命运的哲学预言。楚门所生活的桃源岛看似温柔美好，却是一座巨大的监狱，一场关于人类自由、虚假与真实的生死拷问。而楚门本人正是这场隐形牢笼中的囚徒。他的日常，他的爱与恨，他的快乐与痛苦，甚至他的恐惧，都被精准的设计。为了让楚门不逃离这座小镇，导演克里斯托夫从楚门童年起就安排他的父亲溺水身亡，以此深深植入楚门对大海的恐惧。这一机制正如心理学中的经典条件反射，让楚门在内心深处本能地拒绝探索外界，哪怕现实世界就存在于不远处。楚门的恐惧不是天生的，而是系统有意识灌输的结果。这一手法与现代社会对个体的软暴力规训无异。社会用恐惧和诱惑建构个体的边界，让我们以为自己拥有自由，其实不过是在规定的安全区内活动。然而再精密的系统也难以永远密不透风。楚门最终开始觉醒，从看到从天而降的摄影棚灯具天狼星，到电台无意中泄露的幕后调度，他的世界开始出现了一丝丝的裂痕。而西尔维亚这个唯一敢于告诉他真相的女孩，更在楚门心中埋下了最深的怀疑。她对楚门说，你看到的这一切都是假的。而她的离开则成为了楚门一生无法释怀的痛。从那一刻开始，楚门的人生开始从平稳走向崩塌。从心理学的视角看，这就是认知失调到觉醒的过程。一个人当内心的认知与现实不断冲突时，终会走向身份的重建。于是楚门开始尝试逃离，开始挑战桃源岛的边界。但无论开车、走路，所有的出口都被阻挡了。系统像一只温柔的巨兽，张开怀抱， 却又无处不在地堵死所有的出口。最终，楚门做出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决定，驾船出海，直面大海，直面系统从小灌输的最大恐惧。这不仅仅是对空间边界的挑战，更是对人性自由的呐喊。在风暴中，即使他差点丧命，但也不曾退缩。当他的船撞上摄影棚尽头的蓝色墙壁时，他伸手触摸那道边界，第一次真正触摸到自己人生的极限。在那一刻，楚门在面对导演克里斯托夫的劝说时，并没有接受所谓安全的世界，他选择了未知的、危险的，但属于他自己的世界。这一刻的楚门不仅仅是走向自由，更是为所有人发出一个声音：宁愿面对真实的苦难，也不活在温柔的谎言里。在楚门的世界中，所有主要人物实际上都不仅仅是角色，他们已经是一种人类心理与社会现象的隐喻。他们代表的已经不仅仅是个体，而是一个完整的现代社会的缩影。理解这些人物，才能真正理解楚门的世界的深刻寓意。楚门的性格发展完全体现了一场人类意识从顺从走向觉醒的心理革命，像极了现代人从系统塑造中挣扎而出的历程。他所经历的已经不仅仅是个人的故事，而是一场关于人类集体命运的心理剧。最初，楚门是一个标准意义上的顺民，他接受生活中给予的一切，从不质疑。他对邻居的微笑、妻子的温柔、朋友的陪伴都充满了信任。这种性格恰恰源于系统对他的长期规训。法国哲学家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指出，现代社会用一种隐形的规训机制塑造人类，从学校、工厂、医院、监狱等制度出发，让人们从小就学会顺从权威。楚门正是这样一个从婴儿期就开始被规训的人，他的成长环境、教育方式，甚至兴趣爱好都是剧本的一部分。心理学家埃里克森认为，人的成长分为八大阶段，而楚门正好经历了从身份顺从到身份重建的完整过程。如果说他最初代表的是社会化成功的个体，一个完全被体制驯服的顺民，那么楚门的觉醒，从心理学上来说，就是认知的重建，是一个从推翻旧有信念、重塑自我的痛苦的过程。然而，楚门并不是一开始就觉醒的，楚门的觉醒来源于一连串无法解释的事件。掉落的灯、广播泄露的声音、逝去父亲的出现，还有塞尔维亚的告诫，每一件事件对应的是人类意识从被规训到质疑的路径。然而更重要的是，楚门的觉醒是拒绝舒适谎言、选择真实痛苦的过程。社会学家齐格蒙·鲍曼指出，现代社会提供了大量的软性控制，让人们沉迷于安逸，自动放弃对自由的追求。楚门之所以伟大，在于他拒绝继续沉溺于这份虚假的安全。从相信到怀疑再到觉醒，楚门经历了三重心理上的转变。第一阶段，信任与顺从。一开始，楚门完全接受系统的安排，不怀疑世界的真实性，表现出标准的安全型依恋的人格。第二阶段，焦虑与怀疑。随着破绽出现的越来越多，他开始不安、 焦虑，并且试图求证。因为他一方面渴望真相，另一方面又害怕推翻自己的全部认知。直到第三个阶段，抗争与觉醒。楚门最终选择面对真相，即便外面是不可知的世界，他还是做出了人类最艰难的决定，放弃舒适，走向真实。他选择背叛了那个为他安排一切的世界。他的觉醒是对人类精神自由的最高致敬。导演克里斯托弗是楚门人生的主宰，从表面上看，他是爱楚门的。他曾动情地说，我给了楚门一个比现实世界更真实的世界。然而这种爱其实是一种极其危险的控制型爱。他是系统的化身，拥有着爱与控制的双重面孔。作为导演、创作者、操控者，克里斯托弗已经不仅仅是楚门的人生导演，而是所有现实社会系统与权力运作逻辑的隐喻。他的身份象征着父权、权威、上帝幻觉，在心理学上，他则代表着操控型人格。他们通过为别人安排一切，剥夺别人的选择权，而克里斯托弗正是这种人格的极致表现。他不相信楚门有自己做决定的能力，所以选择替楚门决定一切。他以爱为名，行奴役之事。他像一位不肯放手的父亲，将楚门关进看似安全的温柔牢笼，然而现实中却是在以爱为名进行着控制的化身。然而克里斯托弗本身其实也在系统的囚牢里，他看似掌控了一切，却依赖楚门的存在，依赖节目的运作，依赖观众的凝视。他深深的清楚不能让楚门离开，因为楚门一旦觉醒，整个系统就会面临崩塌。克里斯托弗仿佛是现代科技资本复合体的象征，他让楚门相信着世界的秩序，仿佛在说，只要你按规则活着，你就安全。现实中，大数据、算法推荐、金融系统又何尝不在对我们说着同样的话呢？然而他的爱是一种以支配为目的的爱，一种需要楚门依赖他、服从他的爱。就像心理学家弗洛姆在《爱的艺术》中所提醒的，真正的爱意味着释放对方，走向独立。而克里斯托弗显然无法做到这一点，他需要楚门依赖他，成为自己创始工程的产物。因此他爱的其实是自己作为上帝的感觉，而非楚门本身。他困在自己构建的系统之中，无法面对楚门的觉醒，也无法面对楚门拥有自由的事实。因此当楚门走出那扇门，不仅仅打碎了虚假的世界，也是打碎了克里斯托弗的万能幻觉。接下来让我们来认识系统中的另一位囚徒，一个被剥夺选择权的女人，楚门的妻子玛丽。其实这个角色或许是这部电影中最复杂、最让人揪心的角色之一。在楚门的世界里，她是作为妻子的存在，是楚门生活中最亲密、最贴近他日常的一部分。但实际上，她不过是克里斯托弗安排的一名演员，是系统用来稳定楚门情绪、强化他美好生活假象的工具。她是系统制造的道具，挣扎在真实与虚伪之间的女性。玛丽的悲剧在剧中甚至不亚于楚门，因为她同样也是制度暴力下的受害者。她没有选择，无法退出这场荒谬的演出。每一天她都必须面对楚门真实的情感， 一个用尽所有信任爱她的男人，而她却无法给出真实的回应。这种持续的虚伪带来的是心理学意义上的身份解离。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游客们请注意，自2025年5月7日起，新的航空旅行用身份证件要求开始生效，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确保你已经做好准备。有多种形式的身份证件可供选择，只需确保您出发到机场前备好您的身份证件，以实现轻松无忧的旅行。行动起来，立即做好准备，以便我们一起开始航空旅行。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他从接下这份角色的那一天起，他的人生就已经不属于自己了。他不是玛丽，他甚至不是他自己，因为他的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都必须按照剧本去行动，去说那些导演给他安排的台词，去完成他必须完成的表演。甚至他的爱情、婚姻、家庭全都只是为了节目效果的存在。而与此同时，他又必须面对楚门日复一日的真实情感，那个认真相信这段关系、认真相信他们是夫妻的男人。他会温柔地望着他，会问他关于未来的问题，会在夜晚跟他讨论梦想。而他必须在内心深处将一切真实的情绪压抑下来，只呈现出剧本需要的样子。心理学上，玛丽的状态完全符合角色冲突与认知失调。一方面，她必须扮演好妻子的角色，为了节目的流畅进行；另一方面，她每天面对楚门真实的信任与依靠，内心却无法回应这种真实情感。她的世界是虚假的，而楚门对她的爱却是真实的。这种冲突就像一道永远无法弥合的裂痕，将他的内心不断的撕裂又愈合。我们甚至可以想象，玛丽也许曾经有过挣扎，她也曾是一个有梦想、有真实情感的女人，但在这个系统里她没有选择权。从她成为楚门的妻子的那一天起，她就被系统套上了枷锁。或许他也曾梦想过拥有自己的生活，有真实的爱人，有属于自己的孩子，而不是作为全球数亿观众面前的演员，在虚假的房子里上演别人的剧本。电影中，玛丽多次试图用广告词来掩盖楚门的质问：我们家的咖啡是最新的品牌。他一边崩溃地喊叫，一边强行微笑。这些滑稽又令人痛心的时刻，恰恰暴露了他内心的无力与挣扎。玛丽其实是现代社会中被裹挟的个体的象征，那些为了工作、为了生存，被迫在社会剧本中扮演角色的人。或许我们很多人也像玛丽一样，在家庭、在公司、在社交网络中，戴着面具微笑，强撑着走完每一段虚假的旅程，却无法真正表达自我。 她也是所有女性在父权社会、商业体制、娱乐工业下失去自主权的缩影。她没有选择，她无法拒绝成为楚门的妻子，就像现实中很多女性无法拒绝成为别人期待中的角色一样，是一个在虚假与真实之间苦苦挣扎的女人。让我们再来说说马龙，楚门最好的朋友，那个经常在夜晚陪他喝啤酒倾诉的兄弟。马龙的角色代表了系统中被工具化的友情，在楚门最痛苦最疑惑的时候，马龙总是适时出现，递给楚门一瓶啤酒，坐在防波堤边跟楚门聊人生谈梦想。但讽刺的是，这一切其实都只是导演安排的剧本，从头到尾这份友情不过是程序化的表演。他知道楚门的信任是真实的，而自己给出的回应却是虚假的，他必须一边背叛楚门，一边假装好朋友，这是情绪劳工的极致。心理学家阿尔霍克提出，情绪劳工是指个体在职业中持续抑制自我情感表达符合规定的情绪，马龙正是这种机制下的牺牲品。他的每一句安慰话语都是导演在耳机中传达的指令，他的人性被剥夺得体无完肤。从马龙的角度来看，他的每一天也是一场虚假的人生，他必须按照导演的安排与楚门申请对话，必须在楚门痛苦的时候说那些程序化的安慰话。楚门，你知道的，我永远是你最好的朋友。可是他心里明确地知道自己不过是一个演员，是一台工具，他的友情从来不属于自己。马龙的痛苦体现在那些酒后的沉默里。电影中我们看到楚门一次次追问他，如果这一切都是假的，你会告诉我吗？马龙沉默良久，低头不语，最后还是说出导演安排好的台词。而在那一刻，作为观众的我们知道，马龙的心也碎了。马龙或许曾经渴望与楚门做真正的朋友，或许曾经在楚门的信任里找到过一点点的温暖，但作为演员的身份，他必须压抑一切真情，变成系统的工具。这对他而言，何尝不是一种人性的扭曲，是对友情最残酷的背叛呢？现实中，马龙象征了那些为了体制工作的人，他们或许也曾有过理想，但在日复一日的规训中变成了系统的齿轮。他们安慰别人的痛苦，却无法安慰自己。他们陪别人走过人生，却无力掌控自己的人生。所以马龙不仅仅是虚假的朋友，更是系统内的牺牲者，是这个虚伪世界里最深刻的悲剧。玛丽与马龙两个最贴近楚门的亲密角色，一个妻子，一个朋友，但他们的人生同样是系统的受害者。他们的一生被迫活在别人的剧本里，有时候是加害者，有时候是牺牲品，既是系统的帮凶，也是系统的囚徒。他们代表了那个看似温和的权力体系如何让人失去真实的人性，让人变成工具、演员甚至机器。他们的痛苦都在提醒我们一个问题，在现代社会，在真实的社会里，我们是不是也像玛丽和马龙活成了别人的剧本，活成了被系统塑造的工具？我们是否还能拥有真正的关系、真正的爱情和友情？那么答案是肯定的，因为我们还拥有一位拒绝虚假世界的道德勇士——小薇亚。小薇亚是楚门世界中唯一敢于打破剧本、告诉楚门真相的人，他象征着人类最后的良知。面对系统的压力，他选择说出真相，哪怕因此被驱逐。他的存在让楚门第一次产生怀疑，让他开始意识到另一种可能性， 一个不被操控的人生。夏威亚是所有敢于质疑体系、挑战权威的人。他提醒我们，在被系统包裹的世界里，总有人会选择不做顺民，而去唤醒那些沉睡的人。他提醒楚门，这个世界是假的，而他的离开则成了楚门所有痛苦和觉醒的源头。他是现实中所有吹哨人的缩影，面对巨大而摄人的系统，依然选择说出真相，哪怕代价巨大。塞尔维亚·泰勒的角色如同划破虚拟世界的一道闪电，这个仅在电影中出现12分钟的角色，承载着比主角楚门更深刻的哲学隐喻。他既是被权力系统放逐的觉醒者，也是数字时代人类精神困境的完美预言。塞尔维亚首次登场时，克里斯托夫为他设定的角色是患有精神疾病的追星族。这种身份标签的刻意污名化，与现实社会中试图揭露真相者被贴上阴谋论者的标签形成了互文。当塞尔维亚在商场对楚门说出“你生活在一个虚假的世界”时，这个场景构成了对福柯话语及权力的理论的生动诠释。系统通过话语暴力将真相异化为风言。在桃源岛的权力结构中，观众通过镜头凝视楚门，楚门则通过塞尔维亚的眼睛开始凝视世界。这种凝视关系的反转，在电影第32分钟的停车场对峙场景中达到了高潮。当塞尔维亚将楚门的脸转向隐藏摄像头时，这个动作实际上完成了从被看到互看的认知革命。神经影像学研究显示，当个体意识到自己被监控时，大脑前导叶皮层会产生显著的激活反应，这种生理机制与楚门此时的心理震颤形成了科学的呼应。塞尔维亚反复提及的斐济不仅是地理符号，更是精神原乡的象征。这个词在楚门童年记忆中与父亲的死亡绑定，而在塞尔维亚语境中却代表着自由。这种语义冲突对应着认知心理学中的记忆重构理论。当楚门开始用塞尔维亚的视觉重新诠释童年创伤时，实际上完成了对系统叙事的主动解构。电影中塞尔维亚与楚门的接触具有强烈的神经可塑性暗示，他触碰楚门手腕的动作在第17分钟的时候，对应着镜像神经元系统的激活。那么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研究表明，人类通过肢体接触传递的情绪信息，其影响力是语言交流的5倍。这种非语言交流的真实性，正是楚门突破认知茧房的关键触发点。他在汽车旅馆中用几何图形破译桃源岛结构的场景，与古希腊哲学家阿纳克西曼德绘制世界地图的行为形成了跨时空的对话。这种对真理的执着探寻，揭示了存在主义的核心命题：反抗本身就是意义。当塞尔维亚在电视直播中看到楚门的婚礼时，镜头聚焦于他手腕上的反抗者纹身。这个细节暗示着数字时代个体身份的悖论。我们既渴望成为独特的主体，又不得不用符号化的方式证明自己的存在。这种身份焦虑在 INS 的个人品牌现象中得到了现实的印证。斯坦福大学研究发现，频繁使用标签的用户，其自我认同的稳定性会下降37%。塞尔维亚的角色其实颠覆了传统叙事中拯救者的形象，他的失败恰恰证明了启蒙的艰难。当楚门最终选择独自离开时，塞尔维亚在镜头外的存在构成了对启蒙主义的终极讽刺。真理永远无法被赠予，只能被发现。在 AI 生成技术日益成熟的今天，塞尔维亚的角色提醒我们，真正的人性光辉不在于完美无缺的表演， 而在于那些系统漏洞般的真实瞬间。正如他在电影中唯一一次流泪，这种不完美的情感流露正是人类对抗算法统治的终极武器。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算法与大数据的社会里，每个人的生活轨迹、消费习惯、思考方式，甚至我们的情绪都被精准的收集、计算、分析，并最终反哺给我们一套定制化的生活系统。我们打开短视频平台，每一条推送都是算法认为你想看的。我们刷新闻、看社交动态，看到的并不是真实世界的全部，而是算法为你量身打造的世界。我们的爱好、欲望、购物偏好都被大数据所分析，并反馈到商品推荐、广告投放那里。当楚门站在虚假的桃源岛中央被万人围观，我们今天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每一条朋友圈、每一次点赞、每一份打卡，都是我们自愿贡献给系统的数据。我们成为自己人生的演员，却以为自己在自由的生活。心理学上有一个著名的概念，信息茧房，指的是人在互联网时代被动接受相同价值观的信息，最终形成封闭的认知系统，失去了独立思考的能力。而算法正是我们现实中的克里斯托夫，不需要强制，不需要命令，只通过不断的推送和推荐，就可以让我们永远活在自己的小世界里，无法看到完整的现实。而这一切是否也像电影里克里斯托夫所说的那样，我给了他一个比现实更真实的世界？我们看到的、知道的、相信的，到底有多少是真实的？如果说克里斯托夫是那个掌控楚门人生的上帝，那么今天人工智能正快速成为掌控人类世界的新上帝。 AI 可以精准预测人类的行为，从你的购物记录、搜索记录到你的情绪波动， AI 系统比你都更了解你自己。楚门被困的桃源岛不过是今天所有人生活的隐喻。根据 MIT 科研评论2025年的数据，全球已有37个沉浸式数字社区运行，如新加坡的星耀城邦，所有建筑外墙为屏幕，人的行为被实时捕捉、投影、展演，成为算法数据的一部分。这不正是我们的现实吗？我们看到的新闻、视频、商品都是算法所决定的。我们的朋友圈、社交网络已成信息茧房，只有系统允许的内容才会进入我们的视野。 AI 掌控我们的偏好，甚至在我们开口之前就可以推荐下一步的决定。楚门以为自己自由，其实被剧本安排。我们以为自己自由，其实也被算法规则。人工智能甚至不需要明说，它只是用温柔而隐形的方式，就可以一点点塑造我们、安排我们并掌控我们。楚门的命运之所以悲剧，是因为他不知道自己的人生被操控。而我们呢？我们是否知道？我们又是否真的有勇气面对 AI 时代带来的自由的幻觉？就像克里斯托夫对楚门说，楚门，我了解你的一切。今天的 AI 也可以对每个人说出这句话。那么问题来了， 当 AI 比我们更了解我们自己时，人类的自由意志还能剩下多少？如果楚门的世界是用摄影棚和演员搭建的假象，那么今天元宇宙虚拟现实正在为我们搭建新的桃源岛。在虚拟现实中，我们可以选择另一种身份，过上另一种人生。我们可以拥有比现实更美丽的容貌，更顺利的事业，更理想的关系。然而这种虚拟的幸福真的能取代真实人生吗？当越来越多的人沉浸在虚拟世界里，逃避现实的人际关系、社会压力时，我们又是否正在走向自我的囚禁？像楚门一样，甘心在系统设定好的安全里活着，不愿面对外界可能残酷但真实的世界。这也正是虚拟现实与元宇宙最大的诱惑与危险。它给你一个看似完美、无需面对现实困境的假象，但同时也夺走你面对真实人生的勇气和能力。楚门是活在导演、编剧的剧本里，但现实中，我们每个人又何尝不是活在社会、制度、文化编写的剧本中？从出生起，我们似乎就被安排好了人生路径，应该努力上学、找好工作、结婚生子，应该有一套房子、一辆车，应该有一份稳定体面的工作。这些应该是不是就像导演安排给楚门的台词？心理学家阿德勒曾说，人类最大的痛苦来自无法违抗的社会期望。楚门在剧中的痛苦其实是所有人类面对社会规训的缩影。我们其实也像楚门一样活在无形的剧本里，只有极少数人有勇气质疑甚至打破这个剧本。但是楚门最终走向了那扇门，那是他人生最重要的一步。那一刻，他选择面对未知，哪怕外面是危险、是痛苦、是孤独，也比生活在美丽谎言中更值得。当电影的最后，楚门站在摄影棚镜头，面对那扇通向未知的大门时，他留下了一句充满力量的道别：如果再也见不到你，祝你早安、午安、晚安。随后，他推门而去，消失在未知世界的光影之中。而荧幕之外留下的却是所有观众内心沉甸甸的思考，他走向的是自由还是另一个更深的迷宫呢？而我们呢？我们又真的自由吗？回到现实，楚门的世界似乎离我们很远，但我们细细去看，这一切又仿佛是我们的镜子。我们今天所活的世界不正像一座无形的桃源岛？不同的是，楚门是唯一不知情的人，而我们却心知肚明，却选择妥协。楚门觉醒的那一刻，我们每个人心里都跟着觉醒了一次，但也必须承认，并非所有人都有勇气像楚门那样推开那扇门，因为外面的世界未知而危险，外面的世界没有剧本，没有保障，而桃源岛虽假，却温暖。面对这个问题，哲学家们早已开始追问。柏拉图在《洞穴寓言》里告诉我们，人从出生就在黑暗的洞穴里，只看到影子。而当影子成了世界的全部，谁还愿意去面对刺眼的阳光？笛卡尔在回忆一切之后，只能抓住最后一根救命稻草：我思故我在。因为当世界都是虚假的，只有思想本身才会是真实的。尼采则直指人类的虚无，上帝已死。当所有意义都崩塌，人的存在还有什么价值？萨特则更残酷地指出，人注定是自由的，但这种自由是被强迫的自由，是必须独自承担的选择。海德格尔告诉我们，人要向死而生，只有承认自己的有限，承认终有一死，人才真正开始认真思考人生的意义。所以楚门的那扇门其实是人生的终极之门，门的那边是自由也是虚无，是真实也是孤独。 楚门推开那扇门，放弃了虚假的温暖，走向孤独而不确定的真实。这一刻，他完成了人类尊严的觉醒。而电影之外的我们呢？我们是否愿意推开属于自己的那扇门？在今天的社会里，楚门的桃源岛以另一种方式存在着。更可怕的是，这一切不像电影里那么被动，我们是主动投身其中的。楚门至少曾挣扎过，而我们或许早已放弃了挣扎。但楚门给我们留下了答案，答案不是逃避，不是沉沦，而是推开那扇门，哪怕门外是风暴、孤独、黑夜，也要追寻真实。而我更想说，推开那扇门之后，我们还需要有勇气面对真实中的虚无。当你走出去，发现外面的世界依旧不完美，甚至更加冷酷时，你还愿意坚持吗？这是尼采给人类的考验，也是萨特所说被判处自由的真正含义。自由从来不是温柔的糖果，而是需要咀嚼、忍耐、流血的真理。因此，楚门不是简单的觉醒，而是一个完整的、痛苦的却也高贵的存在之路。他拒绝了虚假的幸福，选择了真实的痛苦，而这才是人类存在的尊严。所以今天，当我们再一次谈论楚门的世界，不仅仅是在谈电影，而是在谈我们自己的世界，我们自己的困境。我想，如果有一扇门通向未知的真实，我们会选择推开吗？也许这就是楚门留给我们最后的问题。愿你我都能成为那个推开门的人，走向真实，哪怕世界不完美，哪怕过程很痛苦。那么，楚门的世界和大家就分享到这里。希望今天的解读能为大家带来不一样的思考，不一样的收获。人生确实是有限的，时间过得飞快，但是我们的体验可以是无限的。书籍和电影赋予了我们拓展边界的能力，我们可能永远不会成为一名侦探，但读一本悬疑小说，我们就能体会推理的快感。我们可能永远不会成为流浪者，但看一部关于流浪的电影，我们便能感受到自由的重量。他们让我们不仅仅是自己，更是无数个可能的自己。也许我们每个人的一生都无法跳脱现实的束缚，但每一次阅读，每一次观影，都是一种突破，让我们能够体验更多，看得更远，理解得更深。愿你始终保有探索世界的勇气，愿每一本书、每一部电影都是打开新世界的钥匙，愿你将这把钥匙永远握紧在手里。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读书观影栏目，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